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3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南韩表示北韩星期日6月12日向海面实施了一连串的火炮射击，这种火炮射程和运行的高度虽然不及弹道导弹，但对距离南北韩边界只有几十公里的南韩首都首尔依然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南韩军方星期日晚间发出声明说，北韩在当日早上发射了这些火炮，南韩和美国正密切协调并做好军事应对准备。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亦都召集会议，并对北韩提升武器装备表示忧虑。总统办公室表示，南韩将会严肃对待北韩的这项努力。较早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强化国家的军事力量，称目前的安全环境非常严峻。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北韩实施了多次弹道导弹试验，被指向华盛顿施压，并谋求国际社会解除针对平壤的制裁。今年5月新上任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多次表明会对北韩军事威胁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并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提升国家的防御能力。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和中国国防部长倪凤和利用参加新加坡亚洲安全峰会，亦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之际星期日6月12日举行会谈，这个是自2020年1月份以来澳中双方的首次高级别接触。马勒斯形容这个是两国经历了关系紧张期之后迈出的重要第一步。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马勒斯形容会谈是一次坦率和全面的交流，他提出了澳大利亚关注的一些议题。马勒斯说，这个是印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的重要会晤，是关键的第一步。他表示，澳中关系非常复杂，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双方此刻展开对话真是很重要。澳中关系近年急剧恶化，前总理莫里森2020年4月呼吁国际社会对最早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展开病毒溯源独立调查。澳大利亚的这个行动激怒了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北京，随后中国向澳大利亚展开全面的报复，抵制澳大利亚的进口产品，例如是海鲜、木材、煤炭、矿石、大麦、葡萄酒等等。现年47岁的他计划通过构建连接互联网的消费设备来到拓展国际业务，但在两年的新冠病毒封锁推高了运输价格并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之后，他担心他的生意能否生存下去。我希望我们能够挨过这一年。方大卫说，在他的顶层办公室里面，周围环绕着会讲嘢的红机器零件和他的公司的目录，这里可以俯瞰住深圳曾经遍布庞大工厂的闪闪发光的塔楼。对于企业来讲，这个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方大卫的白手起家的故事，现在受到被新冠病毒恶化的更加广泛放缓的威胁，反映了他的生活的城市的故事。深圳是1979年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波浪潮中创建，允许私营企业在国家控制的体制中发挥作用。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星期一表示，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全球核武器数量在经历了35年的下降之后，未来10年将会继续增加。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计，九个核大国英国、中国、法国、印度、以色列、北韩、巴基斯坦、美国和俄罗斯在2022年初拥有12705枚核弹头，比2021年初少了375枚。随着美国和俄罗斯逐渐减少冷战期间建立的庞大武器库，这个数字已经从1986年的70000多枚的高位回落。但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个裁军时代似乎即将结束，核升级的风险现在处于冷战后时期的最高点。马特·科尔达是该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他对法新社说，好快我们将会达到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核武器数量首次开始增加的地步，这个是真是一个 危险的领域。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表示，在去年出现微量减少之后，预计未来十年核武库将会增加。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多次提到使用核武器。该研究所表示，包括中国和英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正在正式或者是非正式地现代化或增加它的武器库。由于这场战争以及普京谈论它的核武器方式，未来几年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将会非常困难。科尔达说，
一个由20名美国参议员所组成的两党政治团体星期日表示，他们已经就三宗令很多美国人感到震惊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后立即收紧枪支管制法，加强学校安全和资助更多精神卫生保健达成一致。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麦菲在讲到10名民主党人和10名共和党人所达成的协议时说，我们达成一项协议，这样将会挽救生命，如果获得国会批准，这个将会是30年来第一个试图压制美国猖獗的枪支暴力的立法协议。尽管该协议不包括禁止销售通常是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枪手首选的速射攻击武器，麦菲说，我认为你会对我们框架的范围感到惊讶，美国总统拜登呼吁禁售攻击型武器。麦菲和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滕·西内马以及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一起担任起草立法的首席谈判代表。拜登在份声明中表示，该框架并未有做我认为需要做的一切，但它反映了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并将会成为几十年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枪支安全立法。他说，鉴于两党支持，没理由拖延，也没理由不迅速去通过参议院和众议院。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第三届国际移民博览入场人次升四成，教育社会氛围成为移民的主因。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年，香港新一轮的移民潮持续。星期日闭幕的第三届国际移民博览，据主办单位统计，有超过47000人次入场参观，较上届一年前的入场人数上升超过四成。有参展商估计香港人移民潮将会持续增加，据主办机构调查显示，接近八成的受访者计划两年内移民，大部分是中产及富裕的家庭，有31%的受访人士考虑移民英国占最多。有参观者表示，香港的教育及近年的社会气氛成为考虑移民的主要原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过2019年社会运动，加上2020年6月30号深夜北京直接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国家为香港人提供 BNO 5+1 签证和救生艇计划等措施，大幅降低港人移民门槛，香港新一波移民潮人数持续上升。因应新一波港人移民潮举办的第三届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星期日即是6月11号闭幕。据主办单位统计，一连两日的展期有超过47000人次入场参观，较去年8月底举行的第二届移民博览入场人数大约33000人，上升超过 40%。主办单位在今届移民博览举行之前，向网上登记的超过35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港人最有兴趣移民的目的地和不同收入人士有意移民的倾向等。结果显示，受访者最有兴趣移民的目的地是英国，占 31%， 其次是加拿大，占 22%。第三是澳洲，占 21%， 这些都是近两年为港人推出移民救生艇政策的国家。 國際移民及置業博覽總監謝佩豪分析，由於不少香港人自細受到西方文化影響，加上英國政府去年1月底推出的 BNO 5+1 移民政策，門檻最低，而香港人普遍持有 BNO， 因此英國成為香港人最受歡迎的移民目的地。謝佩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往香港人計劃移民大約需要5年時間籌備，而今次的調查顯示，接近80%的港人已經將移民準備時間縮短至到2年甚至半年，反映港人移民越來越有迫切性，估計可能受到近年社會環境影響。
的而且可能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香港人的移民意欲是大了的，所以其實他們都可能不介意先走了，所以他 plan 以前可能要 plan 5年，現在 plan 2年去了先算，所以都在不少報道或者網上都會看到有些人去到香港都有些自己 expect 不到的難處在這裡的，所以顯示到他們處理即是 plan 移民的時間是短了很多的，而且我都會覺得有時他們是比較倉促了一點的。
從事英國移民工作超過10年，2014年在香港創立英倫移民的苗曉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1月底英國政府正式推出 BNO 5+1 移民政策之前，已經有 LOTR 即是 Leave Outside the Rules 給 BNO 持有人提前到英國居留、讀書和工作，之後直接在英國申請 BNO 5+1 簽證。不過他表示，去年很多香港人在新政策下急於移民，到步之後發現很多問題要處理。
我哋有好聽好多客户講啦，佢哋舊年走嘅時候啲朋友走得好急，舊年咪有 LOTR 嘅，咁佢哋走得好急啦，跟住過到去先發覺原來所有嘢都未 settle down 未完成咯，咁所以而家嘅人我覺得係有前人嘅經驗，咁所以就會知道原來有啲嘢係要 plan 好咗先走咯，特別可能稅務嗰啲都唔係話過到去先處理，其實而家都已經要諗定咯。
苗曉彤表示，英國政府不斷更新 BNO 移民政策，包括今年9月或者10月放寬1997年之後出生年滿18歲的港人，只要父親或者母親持有 BNO， 他們都可以獨立申請 BNO 5+1 簽證。另外跟隨父母以 BNO 5+1 簽證移民的青少年，他們年滿18歲之後可以獨立申請永久居留，不需要父母陪同住滿5年，即是父母可以考慮提前回香港工作，不需要一家人一起住滿5年才可以申請永久居留。苗曉彤表示，由於 BNO 5+1 簽證比香港人移民的門檻大幅下降，他預期港人移民英國將會持續增加，加上英國脫歐造成勞動人口下降等的問題，估計短期內未必會出現飽和或者收緊港人移民人數的情況。
我覺得呢亦都係因為有脫歐嘅情況啦，其實有啲歐洲嘅人就已經係返去歐洲啦，即係脫咗 Brexit 之後，咁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去到其實係 replace 一啲脫歐之後流失咗嘅人才囉，咁所以我覺得譬如我哋自己嘅客都有唔少過到去，其實都係話搵到嘢做，特別係大城市囉，我就覺得暫時都仲有空間囉。
苗曉彤建議申請 BNO 5+1 簽證嘅港人移民前做好稅務規劃，並且注意申請永久居留和入籍英國要注意的居留時間和事項，以免到時前功盡廢。苗曉彤又表示，其實 BNO 5+1 簽證由抵達英國生活至到成功取得英籍，估計要花7年時間左右。
首先咧，佢哋係唔係淨係去諗初次嘅申請啦？佢哋真係要完全明白咧，關於永居啦，同埋英籍嘅居住要求啦。因為今日可能好多人問咧，發覺大家都未搞得清永居同埋入籍嘅要求啦，或者個概念係點啊？咁其實都好重要，因為你批完之後去到，你如果最後攞唔到永居都前功盡廢啊。所以我覺得佢哋一係要完全明白嗰個居住要求嚟緊有咩注意咯。咁另外就可能係真係好多人為小朋友啦，可能走之前真係自己做好關於英國城市嘅 research， 想去邊度啊，租邊度啊，因為你去到都要租到樓，小朋友先可以入學咯。咁另外第三樣就我覺得係關於稅務方面，就係好多人話香港有樓啦，有股票啦，有收租啦，我諗真係要做好嗰個稅務嘅規劃咯。
專門從事美國移民的 ALC 區域中心董事總經理 Ton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移民美國的香港人主要是透過投資移民，因此近年社會運動等因素影響下，移民美國的香港人並沒有大幅增加。以該公司為例，仍然維持每年有幾十至到一百個香港家庭計劃移民到美國。不過 Tony 認為，在政治、經濟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下，港人移民潮仍然有上升趨勢。
我相信咧，嗰個會持續上升嘅趨勢咧，就係即係可能同一個成個政治氣候嘅環境有少少多少有啲關係嘅，呢個無可否認嚇。咁但係咧，我覺得個移民潮就係、是。會唔會係香港嗰、那個生活嗰個成本啦、壓力啦嚇咁，同埋再加上即係而家有再加上有一個嗰、那個疫情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因素，令到啲人可能想出去唞唞氣啊，轉換下環境咁樣。
台灣近年是港人移民的熱門目的地之一，不過近年香港人移民台灣有下降趨勢。主辦單位的調查顯示，去年和今年分別只有 7% 和 8% 的受訪者有意移民台灣。大都會國際移民項目部經理李東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人移民台灣呈現下降趨勢，可能同台灣當局審批投資移民越來越嚴格、所需時間越來越長等因素有關。
之前想去，即係好有想去嗰班，已經喺前面，其實去到可能都有六七成。即係有計劃嗰一班，有啲係會提早咗啦。可能以前佢話哦，我去到我退休位2024、2025咁，但係因為即係有時局勢嘅緊張啊，咁可能會即驚落閘啊，佢哋會早啲去起動。咁可能第一個呢個原因啦，即係有啲提早申請，原先諗住而家想申請嘅人已經係申請咗啦。咁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咧，又係對於台灣可能真係而家係比較難啦。嚇，佢審查比較長啦，嚇，同埋我哋有一個對手就係 BNO 啦，即係有啲客人咧，當以前 BNO 未話開放5+1嗰陣時候嘅話咧，咁可能哦，因為台灣又比較平啲啦，喺成個世界嚟講，即係話哦600萬新台幣，又或者憑專業再去到啦咁，咁而家 BNO 唔使錢添咁樣，咁變咗好大部分哦，可能各個因素影響，咁變咗可能相對嚟講就相對啦，咁咪少啲人問咯。
年約40歲，帶同一對就讀中學一年級同埋三年級嘅子女參觀移民博覽嘅香港市民黃先生同埋黃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哋一家計劃明年透過 BNO 5+1簽證移民英國。黃太表示，主要係為咗小朋友讀書唔會有香港咁大壓力，亦都希望改善生活環境。
好大壓力啊，係啦，好辛苦見到佢讀得。咁想轉一轉環境咯，好坦白，嗰邊你只要俾即係買樓，唔需要香港咁貴，就可以環境好，你個居住環境好啲咯，已經可以有個 house 啦。
本身係工程師嘅黃先生表示，喺英國已經揾到工作，唔擔心自己嘅就業問題。黃太就話：原本佢哋計劃移民到曼切斯特定居，但係聽聞當地樓價高，學位競爭亦都激烈，目前正係考慮到其他英國城市定居。
其實本身諗住 Manchester， 即係交通方便多啲華人，但係聽聞嗰邊樓價又好貴，學位又唔好夠。因為我本身啲朋友喺嗰邊嘅，佢話你哋不如揾啲少啲香港人爭嘅地區，咁個學位機會會大啲咯。咁我仲諗緊，而家就諗緊伯明翰或者 Kent 嘅。
参观移民博览，32歲从事教育工作的香港市民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计划透过 BNO 5+1签证移民英国，主要是由于香港的政治环境亦都不看好香港的前景，有信心可以在英国找到工作，加上英国文化对香港人来讲亦都较容易适应。
香港的政治環境和那邊樓價比較便宜一點，不安定，是啊，還有不看好香港的前景，是啊，沒有對香港的政府不信任，還有英國，我想香港人文化都容易適應一點。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两年十多万香港人移居英国，不时有集会纪念众多2019年抗争运动期间的重要日子，而6月12号是其中一个最令香港人难忘的一日。多个在英国的香港人团体在当日举行活动，藉机会铭记抗争事迹，亦尝试展望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抗争运动踏入三周年，多个团体在6月12号在英国多地举行相关活动，其中伦敦就有集会、展览、研讨会等等。此外，一班香港学者亦都在同日在英国成立一个公民教育平台。六个在英香港人组织下午在伦敦国会外举行集会，以如水再聚，莫失莫忘为主题。主办单位说有4000人出席，示威者举起抗争标语和旗帜，亦不时高叫抗争口号。台上发言者包括一名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曾经在三年前参与六一二示威的抗争者。他说当时见到警察在香港立法会外的中信大厦向着一个合法集会的参与者发射催泪弹，令他们难以逃离。
其实如果身体差少少，其实自己输了。
2019年6月12号，即使经过几日前的100万人游行，香港政府依然强行推动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引发大批香港市民示威，占领金钟一带路面。警方以催泪弹、布袋弹、橡胶子弹和海绵弹镇压，导致数十人受伤，被视为是当年抗争运动的一件重大事件。流亡英国的前香港区议员李宪朗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当时在中信大厦入面被围困，感到十分彷徨，但幸运地无事离开。他说在那日之前，他已经有参与倡议工作，反对修例。
但是六一二和之后六一五发生的事，就是更加坚定了我和一班同道的信念，就更加坚决地是全力地从事这个地区方面的组织和这个倡议的工作。
2019年6月15号，示威者梁凌杰在金钟太古广场外墙抗议，最终堕楼身亡，是这场抗争运动的首名死者。曾经是香港报章特发记者的陈先生和妻儿出席集会，他对美国之音说，6.12示威当日他在工作，无法参与示威或者罢工，抗争事件令他担心香港的将来，亦担心家人的安危。而他在去年和家人搬到英国，他说在英国的抗争活动可以聚集分散的香港人，
起码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信念可以给大家聚集先，同埋这个亦都是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来到这个英国的有一件事，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继续将只是六一二，仲有很多事件，例如七一啊、八三一啊等等的事件，要留下这个记忆给我们下一代。这个亦都是我们作为香港人接下的任务，亦都是我们这一刻最应该可以做到的事。
在伦敦东边的克尼地区，在英港人团体亦都举办从专政到世界香港人的觉醒和改变展览，展示2019年的抗争艺术作品，包括重建一个七尺高的香港民主女神像、2019年多次示威的宣传海报、示威期间的照片等等。主办者说希望除了同香港人保存革命记忆，亦可以接触本地英国人，争取关注和支持。而新成立的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就在伦敦西部海耶斯一所学校举行主题为重建香港公民社会的研讨会，七场活动讨论香港公民社会的瓦解以及海外香港人如何自处。研讨会期间设有香港市集，引起争议。有香港抗争者批评说，不应该在6月12号纪念抗争的日子办嘉年华。 活动发言人练月珍表示歉意，承认在宣传市集方面有缺失，令人觉得在度搞嘉年华，但又说需要发展海外香港人社群的黄色经济圈，也都要照顾活动参加者的膳食。其他有香港人聚居的英国城市也都有示威活动，包括雷丁、利物浦、洛定咸等等。在曼彻斯特的集会进行期间，有一名男子以小型喇叭播放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断集会人士的发言。其后警察将那名男子锁上手铐带走。同日，三名身处英国的香港学者杨永宇、黄伟国和钟建华宣布成立时代公民教育平台，提供另类学习素材，抗衡官方观点。钟建华在记者会说，香港的资讯和言论自由受到打压，学校教师无法畅所欲言。
很多我们认为是即係好重要嘅普世價值嘅元素係被否定，甚至喺個課程大綱裏面被剔除。我哋都睇到，即係圖書館要將啲書下架，老師係動輒不夠。我亦都知道咧，好多家長其實咧係佢哋都作為家長都未必想自己嘅子女咧係接受一套咁樣扭曲嘅歷史事實、扭曲嘅教育。咁但係咧就我亦都聽過啲社工講，佢話好多家長咧已經係俾即係嗰啲一連串嘅功課啊、補課啊、課外活動咧，壓迫到喘不過氣，事實上就好難揾到空間咧，去做啲嘢去抗衡呢啲即係由上至下，即係啲洗腦嘅工程。
鍾建華話：平台會為香港嘅家長、老師同學生提供正規課程以外嘅學習素材，藉以喺網上傳達事實。海外香港人亦都可以透過平台了解香港真實的情況。楊永宇說，他和已經結業的《蘋果日報》合作的節目《這才是真實的香港史》，每集平均有20萬收看，令他明白到民間教育的重要。
唯有透過民間裏面有生有力的人的話，才可以第一可以保存真相，第二就是將真實的信息來到去推廣，來到去抗衡一個洗腦的教育。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多名流散海外香港人深思，不应该每年将六一二周年纪念日留于公式化，只作哭啼度日。相反，要促使这一日成为推动力，除了鞏固香港族群建立工作之外，更加要避免脫離仍然留守在香港的市民，使他們對光復前景失去希望。三年前反送中運動在香港進入高潮，除了200萬人大遊行之外，香港的抗爭出現在街頭、議會、媒體、網上等多個平台，無數香港人以不同的角色參與反送中，塑造全民抗爭場面。三年過去，街頭抗爭不再，港人紛紛離席。在不同的地方，香港人怎樣理解自己三年內的轉變呢？各個人在各自的崗位怎樣繼續前行？離散各國的香港人又怎樣去理解未來與前路呢？趁著六一二事件三週年之際，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 HKDC 舉行了分享會，邀請分別流亡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和台灣等地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前區議會議員劉嘉敏、HKDC 策略總監郭鳳儀以及香港加山傳播創辦人胡展，探討海外香港人在六一二三週年秉持的應有態度。多位講者不約而同地表達了悲憤的情緒之外，但亦同時警惕住不要被三年來的無力感和失落所籠罩，要努力向前看，正面地看待六一二事件為特別是已經流散在海外的香港人所帶來一系列的衝擊與轉變。許智峰首先講到，六一二固然令他十分感觸，覺得自己仲身處在香港，雖然已經離開了香港快要一年半，但那種傷感和唏噓就好像在昨日發生一樣。不過過去三年居住在澳大利亞的香港人已經有所轉變，由依賴外人發聲轉變為自己積極參與， 許志峰話：
咁我見到嘅香港人，第三週年啦，除咗悲憤、悲痛之外咧，佢哋都多咗一種向前望。當然啦，我諗大家都會即係去到邊度都會收到呢個問題，我哋仲有啲咩可以做？境外、境內嘅香港仲有啲咩可以做？咁亦都多咗人問啊，可唔可以成立流亡政府、流亡議會啊？用一啲大啲、多啲壓力或者大啲公信力嘅團體去做游說啊？多咗好多呢啲問題。
同樣見證住有大量香港人移居到英國嘅前香港區議員劉嘉敏指出，當年六一二事件所引發出嚟嘅一系列政治發展，例如係英國給予香港人移居英國嘅 BNO 簽證政策，其實如同澳大利亞嘅港人一樣，喺凝聚後需要考慮點樣去建立一個更加龐大嘅香港人公民社會。劉嘉敏話：
除咗同民主運動有關嘅一個延續之外，其實更加重要，我會覺得係保存翻屬於香港嘅文化，因為喺即係呢三年過去啦，我哋可以見到喺香港，即係除咗運動嘅即係民主運動嘅影響之外，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影響，政治嘅影響、社會嘅影響、經濟嘅影響都好，其實香港同三年之前已經非常之唔同啦。咁其實我哋好多香港人嘅文化，甚至乎一步步其實喺香港本土都已經被抹殺緊。
流亡台灣一年多嘅前香港加山傳播創辦人胡展亦都認同，身在海外的香港人眼見香港的自由民主已經所剩無幾，面目全非，在紀念六一二事件時最重要是懂得反思，不要為紀念而紀念，流於形式化。胡展說，
我們不斷記住這些的時候，我們這三年班究竟做了些什麼呢？究竟也都我們所謂一直要說去 keep 住香港啊，或者去在香港做更多的東西，我們即是時候，即係我覺得去到三週年，可以更加值得去反思就係，我哋究竟呢三年所謂講咁多，我哋究竟係做咗幾多咧？我哋又 achieve 咗幾多咧？
目前身處美國嘅香港民主委員會策略總監郭鳳儀，亦都非常贊同紀念六一二事件週年噶，並唔係每一年將同一樣嘅事情對國際社會講多一次，就自我安慰地當作交代。他理解到國際社會並沒有責任將香港2019年的六一二事件經常掛在口邊，因此在海外的香港人更有需要去思考怎樣將這個議題包裝，連結國際局勢，說好香港故事。郭鳳儀說，
我們要向前行的話，是要想多些關於香港 的 talking point 的，或者怎樣去講香港的故事呢？因為兩年之後你沒理由還是即係十年後，你都仲係講緊2019年嘅運動，或者仲係講緊即係人權啊、自由啊呢一類型嘅説法嘅。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其實你係要擴闊關於香港嘅故事，即係無論係講到去經濟啊、網絡啊等等呢啲，可以更加扣連成個國際脈搏嘅重點啦。
郭鳳儀解釋，所以佢任職嘅香港民主委員會亦都希望喺美國與更多不同嘅智庫組織合作，多做研究，在另一個層面訴說香港故事，使到美國大眾更加理解明白點解美國人需要幫助香港人。在反思六一二事件週年紀念日的同時，郭鳳儀繼續話，佢嘅意義在於每一年作出對比。2020年時仲有好多香港人繼續發聲，以至2021年好多香港人已經慢慢離開香港，到咗今年2022年六一二事件三週年呢一日，已經成為散居全世界香港人嘅一個大日子，喺世界各地舉辦不同嘅活動，見證海外香港人社群慢慢壯大，並且已經成形。佢話好多不同嘅香港人組織已經有更加明確嘅定位，佢哋縱使過往存在分歧，都會喺六一二呢一日聚首一堂舉辦活動，務求國際社會不要將這件事件遺忘。郭鳳儀繼續說，
我覺得這個日子重要的意義就是可以這樣集結到大家，還有可以令大家集體一起去看看，還有審視一下究竟我們海外的族群，還有是本地的香港人，大家過去一年做了什麼呢？有什麼成長呢？還有對比起上年的同一日，其實我們都是有一些 progress 的，我們都是有一些進展。
前香港加山傳播創辦人胡展亦都補充，每年在周年紀念日去訴說回顧2019年612事件當中的警察暴力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在平常的日子裏面怎樣更加有方法更有力地將現時每日在香港不斷發生同樣的荒謬事情讓國際社會了解、消化以及作出相應的跟進行動。這種講好香港故事的能力比每一年的紀念來得更加重要更加有意義。胡展話：
咁但係嗰啲 momentum 其實點嚟咧？其實就係即係我哋諗翻19年嘅時候，嗰啲 momentum 就係一啲警暴嘅場面啦，或者一啲好離譜嘅一啲事件咁樣啦。咁其實呢啲好離譜嘅事件啊，或者呢啲好爭議性嘅畫面啊，或者事件都好，咁其實係咪今日係咪冇發生點會咧？其實唔係，其實每日都不斷仲喺香港發生緊嘅。咁但係就即係個問題就係、是，譬如香港依家即係新聞。各方面的自由都已經大家有眼所見啦，咁譬如蘋果唔喺度啦，立場唔喺度，咁其實好多資訊好難去傳出去嘅，咁變相就係就算發生一啲幾離譜啊、幾爭議性嘅嘢都好，其實佢哋都好難去將件事去傳出去國際社會。
唔單止係將香港嘅荒謬傳出比以往更加困難，面對複雜嘅國際社會，多位講者更加指出。香港議題要突圍得到關注，保持熱度，更加需要海外香港人的智慧。前香港區議員劉嘉敏指出，世界上咁多國家有不同的議題，渴望得到國際關注，點樣將香港2019年的社會運動關注度延續落去，並不是僅靠每一年重播警報畫面就可以輕易成功的。他解釋，即使目前在英國俄烏戰爭的社會關注度亦都越來越少，所以目前在英國的香港人所面對的挑戰就是怎樣能夠持續地保持英國政治、政府以及政界關注香港人的社群。劉嘉敏繼續說，
因為如果去到可能5年、3年、5年之後，其實有好多確實有好多香港人嚟咗啦，但其實我哋呢一個民族，香港的民族其實佔喺英國呢一個即係咁大咧，咪嘅一個社會入邊，其實個數字其實都係相對地少。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我哋如何趁呢一個仲係叫做一個初始嘅一個即係建立香港人民主社會嘅一個時間去打緊個基石，呢一個係好重要嘅咯。
許志峰亦都分享話，佢亦都親自同一啲已經到達澳大利亞嘅當年香港抗爭者交流過，喺街頭前線對抗警暴已經成為過去。呢啲年青抗爭者而家更著眼嘅係點樣心間細作建立起香港人族群嘅社區。佢回顧話，正係經歷過2019年嗰種傷痛，咁多年青人被打被捕，佢哋當年自612之後撐住香港。頂住挨了很多警暴，他們現在或已經坐緊監服刑，失去很多自由，所以他個人很難放得低，亦都是推動他一直前進做國際游說工作的動力。許志峰最後說，
只是想起這一點已經覺得沒辦法停下，就是你不是就算不為自己都為他們做，因為他們為了我們做了很多。第二就是見到海外的公民社會開始建立，當你去做遊說的時候，你都覺得自己講嘢大聲啲，因為香港人那一面展現到出嚟，我哋嗰個價值。咁我令我感覺多啲希望。當海外嘅社群，香港人嘅社群壯大起嚟咧，我有信心香港人係睇得到嘅，即係香港乜都做唔到嘅，講唔到嘢，發唔到聲嘅香港人，我哋係鼓勵到佢哋，係令到佢哋動容。
許志峰總結，給予留低在香港的香港人希望是重要的，即使在海外的香港人有強勁鬥志，但如果全部留在香港的港人沉寂、失望與灰心，整個光復香港的運動就會失去意義。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表示，美中關係正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時刻，是1972年尼克遜訪華以來的最低谷。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伯恩斯在6月9日通過視頻參加由他山谷大學主辦的中國挑戰峰會， 的时候发表这番的讲话。他表示，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在贸易、地缘战略、价值观以及高科技领域有着不停息的竞争。白人士在谈话以及是没多久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拜登政府中国政策讲话一脉相承。他表示，美国认为中国是没有遵守经贸方面的国际规则，这个损害了美国的企业以及工人的利益。在安全领域，中国在印太地区对美国的盟友进行胁迫，试图将美国排挤出该个地区。美中亦都在高科技领域展开竞争，譬如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以及是生物技术等等。华盛顿同被北京亦都是在度价值观上面存在着冲突。拜登斯表示，自从他三月份到任以来，他还未有机会会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还未和中共主管外交的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以及是外长王毅会面。这个刚刚好反映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亦都自从离身以来，亦都未有见到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国务卿布林肯。拜登斯表示，拜登政府并不谋求和中国全面脱欧，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美中两国的经济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他说，美中双方贸易额达到了6500亿美元，美国的消费者能够获得廉价的中国产品，从而从中是受益。而此外，美国农牧场主去年向中国出口了价值380亿美元的农产品，占美国全部农产品出口的1/5。在汽车行业，美国的福特、通用以及特斯拉都是在上海地区拥有主要的生产设施以及供货网络。保持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对美国中西部地区和南方的汽车产业工人至关重要。他说，他不认为美中任何一方可以从这个如此重要的经济关系当中一走了之。拜登也警告美国商界要对中国提高警惕，一是中国企业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进行投资，将美国的技术用于中国的军事以及情报搜集；其次就是警惕中国利用美国企业的投资，将它用于他们同美国进行国家安全竞争的领域。但是白人士批评北京在积极谋求和美国以及西方世界脱欧，特别是在这里看到俄罗斯人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联手对莫斯科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他以习近平视察海南的时候讲的中国粮食、中国饭会为例，证明北京正在努力减少对西方的依赖。他说，这个确实是习近平的一个隐喻，这个就是向内看，以这种的方式是发展中国的经济。但是还表示，为中国担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非常之有效的国际制裁，中国不希望在未来的一些情况之下看到这种的情形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们正在试图在内部埋头苦干，他们正试图减少对供应链的依赖，而且他们特别想确保他们在未来不会成为西方或者国际有效制裁的牺牲品。拜登斯亦都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仍然坚持同俄罗斯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令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他说，我确实是认为中国在这个事件上面处于劣势，坦白地说，在我们同他们的谈话当中，他们未有好好的答案，他们在直接支持俄罗斯以及说他们希望乌克兰和平之间来回摇摆，这个不是一个非常之有说服力的表现。白人士在批评了中国在香港的政策，他说，北京在香港扼杀了所有剩余的自由。他亦都重申，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动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指控。白人士表示，他预计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的中共20大上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从而打破已故的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定下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10年的不成文规定。但是他亦都认为，2023年之后，习近平是否继续沿用目前对内以及是对外的政策仍然有待观察。其中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余6个人选将会有哪一些的组成。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则是认为，习近平的高度集权以及是长期执政将会损害中国和美国竞争的实力。习近平已经是犯下了错误，和将来要犯下的错误只会是越来越差。例如他为了防控新冠疫情而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正在是重创中国的经济。博明在参加由他山谷大学主办的中国挑战峰会的另外一场座谈会当中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作为一个独裁者所获得的信息质量会越来越差。我们在历史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博明认为他现时正在是发生着。博明还说，因为大家害怕传递不符合习近平偏好的消息，因此博明认为这种情况一定会变得更差，这个将会对中国以及他的经济产生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今年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导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和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反右运动65周年。反右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之后的一个历史转捩点，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严重的打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由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转为万马齐暗和个人独裁现实，为毛泽东后来领导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害浩劫种下了祸根。已故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女黄潇露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谈，讲述了黄万里被毛泽东钦点打成右派的往事，以及那一段的历史回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报道。
1956年2月25日，就是苏共二十大最后一日，克鲁晓夫发表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就是关于个人崇拜以及其后果，揭露了苏联肃反时期的大批杀人罪行和很多苏共以及国际共运的阴暗面，举世震惊。同年10月，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匈牙利发生了革命事件，进一步令到毛泽东感到同命相连，担忧失去他带领共产党打的天下，无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中共仲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亦都叫做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帮助该党整风。住在华盛顿近郊的黄万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黄少老说，1957年2月27日，中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月27日又发文件号召党外人士参加运动，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大院校、国家机关纷纷掀起了大型大放、大字报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潮。
毛泽东说的是，党决定以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
黄超老话，那时候的毛泽东讲的就是，党决定以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作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还有一条规定，非党员愿意参加运动的应该欢迎。那阵时是4月27号。黄少老介绍说，在这个形势之下，他的父亲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决定参与帮助党整风，作诗填词，调记贺新郎百花齐放众，之后又写了3000多字的小小说花丛小月，发表在清华大学校报新清华5月号和6月号。黄万里的这篇小小说里面有3个人物，就是田方生、殷无忌和贾有道，都是清华人，分别代表了左中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田方生就是作者本人，作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之后，批评了公路工程质量问题导致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行， 俾咗民眾出行帶嚟不便，仲提到咗英國嘅海德公園可以辯論不同嘅政治觀點，提到咗美國納税人用選票可以將佢哋認為不稱職嘅官員換咗去，仲提到聯名寫信俾人大代表，要求監督政府官員並且通過報紙回應公民嘅訴求。呢篇短文仲涉及計劃生育同黃河工程三門合水庫建設，並諷刺吹捧奉迎黨領導的哥德派和但丁派無骨文人等等。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黃維洛博士認為，黃萬里在《花從小雨》這篇文章之中討論了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就是社會制度問題，第二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
直接指出了美國的民主制度的優越性。納稅人呢，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張票，我们就能决定我们当地的市长啊，市里的管工程的人呢、啊。
黄少露话，直接指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纳税人每人都有自己一张票，他们就能够决定市长、管工程的人、当政的领导人、市长、院长和 state， 就是中国的省，一级一级地上去都要由选民来到选出来到决定，上届做得不好下届就不要想上了，他就将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提出来，这个到今天也都不过时。联系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共二十大即将在几个月之后举行，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备受爭議的現任黨總書記是否能夠會打破兩位前任曾經遵守的規則，做滿了兩屆交班退休，引起廣泛關注和種種的猜測。
就是說今天四月份上海為了清零防瘟疫清零一尊的政策，清零政策就把整個上海杀得当，人都不许出家，等於上海市没法有商业、金融、工业，这街道上都空无一人。
黄少露话：就讲今日上海为咗防疫清零，一尊嘅清零政策就将整个上海封咗去。由于上海市冇办法有商业、金融、工业，街道上空无一人。飛機的飛行數量限制國內外交流，咁就造成了長三角地區經濟數據二季度同去年比都落咗落去啦。點解會咁樣咧？就是因為極權領導人唔係被民主選上嚟嘅，佢要想點樣做就點樣做，佢底下有一大堆人為佢提供一啲虛假信息，佢亦都喜歡虛假信息。呢、這個喺佢哋睇嚟，佢哋都喜歡花從小雨展述提出嘅哥德但丁派。呢啲人係佢哋政治基礎同施政嘅基礎，但哥德但丁支持派，所以佢哋永遠都作出錯誤嘅決定。哥德派同但丁派係黃萬里喺花從小雨之中嘅兩個詞語，後嚟成為中國嘅政治嘅術語，用嚟諷刺一味對當局歌功頌德同但支丁柱領導黨員隨聲附和的兩類無骨知識分子。黃維洛博士在一篇評論文章之中指出，六十多年之前黃萬里裏面寫的《花從小雨》如今還有深遠的政治意義，也就是暨南大學出版社不敢收錄《花從小雨》這篇文章的真正的原因，因為觸痛當今政治領導人的神經。黃維洛認為，黃萬里成為毛澤東的钦定右派分子原因有四，第一，黄万里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而这个工程又是毛泽东提议要建造的，特别是圣人出的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毛泽东这位圣人的出现，第二，花从小雨击中政治体制被病的要害，第三，毛泽东嫉妒黄万里的诗词才能，而黄万里又不肯吹捧毛泽东的诗词，第四，毛泽东十分憎恨不肯向他弯腰的知识分子。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早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会议的报告之中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报告说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表决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该水库建成30年之后，一如黄万里当年所警告，终于因为长期泥沙堆积酿成下游水患和灾害不断而被废弃。黄少露在回忆反右运动的一篇文章之中写着，那个时候的清华北大等中国所有高校的情况非常之热烈，每日都有很多个大字报出现。文章提到花从小雨发表之后，引起了清华北大两校的轰动，北大、 好事者將清華校報貼在學生報告欄上面，文章又說北大的當年被打成右派學生姚某某回憶起當年的盛況，他說北大學生只是看到北大大字報，對清華的沒有興趣，認為理工科的大字報水平並不高，大明大放的時候都是清華的去北大看大字報，但是自從黃的花從小雨出籠，北大一大批學生走到去清華來看大字報。隨著大明大放大字報的熱烈的發展，毛澤東感到了恐懼，決定實行反擊鎮壓。黃少露指出，當時響應號召暢所欲言發表看法和批評意見的人並不知道毛澤東在5月開始寫反右文章，事情正是起變化，後來還公開拋出了引蛇出洞的陽謀論。技術反右運動的書籍1957年的夏季的作者朱正指出，為了令到知識分子走到頂點，不單止舉行了各種各樣的座談會，盡量使到他們吐出一切的毒素來中，俾佢哋喺各種報紙刊物上面發表文章。
到了5月15日，毛澤東的意圖就起了變化，他親自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但是“事情正在起變化”的这个文件呢，當時也只在黨的高級幹部、各省市的高級幹部裡頭。
黃超露話：到咗5月15日，毛澤東嘅意圖就起咗變化。他親自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但是這個文件當時亦都只是在黨的各省市高級幹部裏面傳達了。他說為什麼呢？整風運動的情況正是發生變化，右派正是猖狂地進攻，還說右派只是佔群體的 1%、3%、5% 到 10%， 認為右派有兩條路可以行，一就是改邪歸正，一就是自取滅亡。在這篇中共內部傳達的文章之中，毛澤東提出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鱗鳳龜龍並長，這些是他們所料到的，亦都是他們所希望的。自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十年文革結束，毒草和牛鬼蛇神就成為了右派和受到大批叛要鬥倒鬥臭的一大批人的代名詞。毛澤東還在這篇文章之中為右派列出了兩條出路，一條是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是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去何從，主動權在你們的手裏面，這篇文章被認為實際上在黨內發出了肅清右派的信號。黃超露他的父親黃萬里正是由於這篇花從小雨而被毛澤東批評，這些是什麼話？中了毛澤東的陽謀，被打成為右派的分子，文革的時候仍未習武。據黃萬里的妻子丁玉俊回憶，1956年黃萬里不同意蘇聯專家提出的三門峽規劃的方案，堅決反對上馬三門峽工程。他在大會上面說，你們講聖人出黃河清，他說黃河不能夠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丁玉俊在接受成都傳媒採訪的時候提到，1957年春黃萬里在清華校刊《新清華》發表短篇小說《花從小雨》，批評三門峽工程，清華大學多次開會批判他，校黨委向他宣布劃為右派分子的處分決定的時候，他說伽利略被投入監獄，地球還是繞住太陽轉。黃萬里被打成右派之後，先是在密雲水庫工地勞動，直到1960年才返回到清華園。文革爆發之後，他在那個邊個反對毛主席就打爛邊個的狗頭的年月，黃萬里被紅衛兵抄家並遭受到毆打、羞辱、批鬥，1969年下放到江西血吸蟲病疫區，後來又被下放到三門峽水庫打掃廁所，疾病纏身，四人幫垮台之後，他返回到北京治病。1978年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的黃萬里在全校最後一個摘去了右派帽子，他因為自己不屈不撓的經歷而被稱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標本。本文未完在續，受訪者的觀點並不代表美國之音。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